川普再遭枪袭，嫌犯被捉。北约话乌克兰有理由用西方武器攻俄。四艘中共海警船再挑衅台湾海域，遭驱离。非国再部署海警船抢先奔礁，中非持续对峙。中美军方会谈，南海与台湾问题引热议。三十年保障协议破裂，大众汽车陷困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CNN 报道，15号川普在西中旅滩的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突然枪声四起。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球场随即被封锁。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附近有枪声，目前他安全。特勤局在 X 上表示，正在与中旅滩县警长办公室合作，调查涉及川普的保护事件。事件发生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前无奈。据执法官员说，一名武装人员试图在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袭击川普。特勤局特工向枪击发生的方向开枪还击，嫌疑人乘车逃离现场。目击者提供了嫌疑人和车辆的准确描述。随后当地执法人员拦下嫌疑人和车辆。一名嫌疑人在番禺附近一埲墙逃跑后被抓获，并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支 AK-47 和 GoPro。据 BNO 新闻报道，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斯莱德证实，嫌疑人是一名60多岁的白人男性。拜登和何锦丽目前都在华盛顿特区。白宫的一份声明说，总统和副总统已经获知川普在打高尔夫球时发生的安全事件。得知川普安全后，他们松了一口气。他们的团队将定期向他们汇报最新情况。何锦丽发表声明说，我很高兴他安全，美国不应该容忍暴力。川普发声明表示，我周围有枪声，但在谣言开始失控之前，我想先让你们听到这个我很安全，没什么能够阻止我，我绝不会投降，我会永远爱你对我的支持，团结和平，让美国再次伟大。15号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洛夫表示，俄罗斯希望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以胜利结束战争，因为从明年夏天开始，俄罗斯将开始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表示，乌克兰有充分的军事理由利用西方武器对俄罗斯更深入的地区进行打击。布达洛夫指出，俄罗斯不单止从第三国寻求弹药支持，前苏联库存已经损失殆尽。俄罗斯在战争中每日至少要花费3亿美元，庞大的军事开支和高额军事损失将导致这一情况继续恶化，征兵问题正日益严重。乌克兰的深度打击使俄罗斯人逐渐丧失信心，那种强大而安全的俄罗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外，14号巴尔上将表示，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他指出发动袭击是为了想削弱攻击你的敌人，削弱你后勤补给线和送往前线的燃料和弹药，提供武器的国家亦有权对武器的使用设下限制，尽管允许基辅使用远程导弹对境内进行打击的决定尚未被正式宣布，但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声称，该决定已经做出并已通知基辅，莫斯科必须采取相应的动作。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莫斯科最终可能会诉诸核武，或者使用一些飞核但仍致命的新型武器来进行大规模攻击。另外，最近俄国的军事盟友北韩、中国、白俄、伊朗没有一个正式出兵支援的，就连普京的老朋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声称俄占克里米亚应该归还给乌克兰。新头壳引述谢布志观点认为， 目前乌军攻距离俄国首都莫斯科不过300-400公里，眼睇普京将战败，各国将肢解俄罗斯的言论亦甚嚣尘上。最近传出中国亦有意分一杯羹，在俄罗斯战败后接管西伯利亚和远东。对此，俄罗斯媒体新闻世界11号报道，中共驻俄大使张汉辉说，这个是西方对中俄两国挑拨离间的阴谋，北京绝无此意。肢解俄罗斯的主意来自于美国民主党的政客，目的在于在战后削减俄国的国力，给他一个狠狠教训，让他不能够再随意出兵侵略其他国家。而过去百年内，俄国所占领的领土除了乌克兰之外，还包括约12%的芬兰领土、5000平方公里的日本北方四岛、一半库页岛，相当于20%的格鲁吉亚领土，还有中国江东64团、海参崴，甚至唐老乌梁海等地。除了让这些国家要回旧有土地之外，亦有计划将俄罗斯分拆成8个独立的国家，让俄罗斯不能够再拥有帝国的版图与野心。亦有更狠的讲法，要将俄罗斯分解成43个国家。如果乌军真的攻下莫斯科，普京政权被颠覆，那俄罗斯被肢解亦并非完全无可能。11号被称为普京大佬的杜金极为绝望的发文写道，顿巴斯早就经历了这一切，而现在整个俄罗斯亦逐渐成为顿巴斯，莫斯科乃至整个俄罗斯都已经成为前线，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会遭到无人机的攻击，随时面临生命的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14号乌俄双方在乌克兰与白俄边境进行了战壕交换行动，乌方有103名士兵回国，其中82名士兵和21名军官，包括乌克兰军人和警察、边防战士，另外一批被关押了2年多的亚速钢铁厂守军，而被释放的103名俄军均是在库尔斯克被乌军新形象俘虏的俄兵。有人指出，俄罗斯首先交换回去库尔斯克方向新揸获的59名俘虏，讲明那些少爷兵确实值钱，亦有人认为讲明库尔斯克俘虏里面含金量高。9月13号上午8:50，4艘中共海警船在中秋节前夕突入台湾海域，进入金门南面的限制水域。这一行动引发台湾海巡署的高度警觉，立即调到4艘巡防艇进行驱离。这个是今年中共海警船第39次侵犯台湾离岛水域。这一次编队入侵，尤其被解读为具有挑衅性质。海巡署发布的新闻稿显示，涉事的4艘中共海警船分别为舷号14608、14515、14603以及14507，他们从金门水头、泽山、寮罗及不定岛南面等地同时进入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署迅速调派 PP3577、PP3556、PP3573以及 PP10039 等巡防艇，以1:1的方式对其进行驱离，并全程以中英文广播示警和搜集证据。经过约2个钟头的驱离行动，4艘中共海警船在11点左右在台湾巡防艇的监控下离开。根据统计，今年中共海警船已经39次进入台湾离岛水域，每次通常由4艘海警船组成编队，另一艘船则负责警戒和拍照，显示出这种侵扰行为具有一定的模式。这次挑选中秋节前夕进行的行动，被认为是对台湾的明显挑衅。对此，海巡署重申，海警的行为无益于两岸和平稳定，呼吁中方应认识到区域和平的重要性。台湾方面强调，将秉持不挑衅、不冲突、不回避、不示弱的原则，坚定捍卫海域安全与秩序，确保台湾的海洋权利。这一事件凸显了两岸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及台湾在维护海域安全方面的坚定立场，亦显示了台湾海巡署面对挑衅行为的迅速反应和有效措施。 菲律宾近日证实，海警船马格巴鲁亚号在南海争议水域先奔礁完成使命之后返回武港。随即菲律宾又派遣另一艘船只接替，将持续在该区域执行监视任务。此举可能再次引发中共的不满与抗议。马格巴鲁亚号自四月中旬以来一直停泊在先奔礁，这一行动旨在展现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内该地区的主权主张，并防止中共对该地区的占领。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执行秘书兼主席卢卡斯·贝尔萨明表示，这艘船在海上履行了五个月的前哨职责，面对多重挑战已经成功完成使命，并为船员的医疗需求和船只维修返回武港。卢卡斯·贝尔萨明指出，马格巴鲁亚号在完成使命之后将进行必要的补给和维修，一旦准备妥当，将继续与其他海岸警卫队和军事资产一起维护菲律宾的海上主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随后确认，另一艘船只将立即接手先奔礁的任务，并强调将继续在该地区部署。中共对此事作出强烈反应，中共海警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警告菲律宾，要求其停止冒险侵权，并确认菲律宾的马格巴鲁亚号在9月14号撤离先奔礁。中非在上星期在中国举行了高级别会谈，菲律宾重申了其对先奔礁的立场，而中共则再次要求菲律宾撤回马格巴鲁亚号。先奔礁一直是中非在南海争议区域的焦点之一，中共声称拥有南海几乎全部的主权，并以九段线为基础，但这一声索和菲律宾及越南等国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引发了持续的争议。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的九段线主权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但是中共宣称不承认这一裁决。近期的藏船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8月31号，菲律宾指控中共海警船故意撞击马格巴鲁亚号，导致该船受损。同时美国亦谴责中共船只的行为违反国际法，而中共则反驳说是菲律宾船只冲撞了中共海警船，要求菲方承担责任。随着菲律宾新船只的部署，南海争议将持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地区的主权争议和海上冲突无疑将影响地区稳定，并考验各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智慧和应对策略。近日美国和中国的军方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例行的双边国防政策协调会谈，讨论了南海局势、台湾问题以及俄乌战争等多个热门话题。这次会谈是在两国关系因多方争议而暂停两年的背景下恢复的。会谈由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马克尔·蔡斯率领的代表团参加。蔡斯刚刚出席了北京香山论坛，这一论坛被视为中国针对香格里拉对话的防务交流平台。自今年一月两军领导人恢复对话以来，这次会谈标志着双方在多个敏感问题上的进一步接触。在会上，双方重点讨论了中共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援情况，以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国防官员透露，双方对南海局势表达了关切，特别是近期在争议水域发生的冲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 BRP 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船只近期在争议浅滩补给时遭遇中共海警的阻挠，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南海局势进一步升温的担忧。中共对南海的主权主张不断强化，和菲律宾的海上冲突亦越发频繁。今年8月，双方曾在萨宾娜浅滩发生碰撞事件，中共海警阻止40艘菲律宾船艇为 BRP 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补给。菲律宾方面已表示将立即更换船只，但这一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中共是否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占领该岛礁的猜测。 中共坚称菲律宾船只侵犯了该领土主权，并且海警局已依法对该船采取了管控措施。除了南海问题，会议还涉及了台湾问题。尽管这次会谈未能解决双方在台湾主权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美国依然坚持通过会谈避免未来冲突的升级。随着美国即将迎来总统大选，未来谈判的走向尚不明朗。中美军方交流自2021年因台湾主权、新冠病毒起源和经济问题等争议而中断。直至去年11月，中美领导人在三藩市会晤之后，双方才逐步恢复沟通。尽管如此，双方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依旧明显。近期大众汽车宣布了一项打破30年惯例的决定，即自1994年以来的就职保障协议计划在未来3年内削减100亿欧元开支，还可能面临工厂关闭和裁员。这一决定引发了工会的强烈抗议，并成为德国汽车行业面临的最新危机。管理层在9月初宣布，从2025年7月起，员工将不再享有长期以来的铁饭碗保障。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和裁员威胁是由于多重因素造成的。首先，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和疫情后的经济低迷增加了生产成本。此外，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和欧盟对环保标准的高要求，亦使得大众的销量和盈利面临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中国电动车市场的迅猛发展，已让大众的市场份额急剧缩水。资料显示，大众汽车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从2018年的 18% 下降到2023年的 14%。 同年，大众在中国市场交付了约19万辆电动汽车，同比增幅为 23.2%， 但这个仍远远落后于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整体交车量890万辆。相比之下，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销量成绩几乎是大众的两倍，已经成为市场领跑者。尽管面临严峻挑战，大众汽车仍然坚持其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今年4月，大众宣布在中国安徽投资20亿欧元，和当地车商合作，专注于两款电动车的研发和生产。然而，这一战略是否足以扭转目前的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作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的危机不单止影响到公司自身，亦对德国整体经济造成冲击。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资料，汽车工业对德国经济的贡献接近 5%。 大众汽车作为德国车的主要生产商，对相关产业比如橡胶、塑胶制造和汽车安全服务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德媒指出，大众的困境可能引发德国经济的更广泛危机。从1984年进驻中国市场以来，大众汽车一直是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化的先锋。然而，随着电动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目前正陷入追赶的困境。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正在迅速扩展其在欧洲市场的影响力，甚至有可能在德国设立生产基地。比如小鹏电动汽车计划在巴伐利亚斯维恩福特落地生产。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让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 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加1-855-955-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